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诗篇五十六篇第四节。诗篇第五十六篇第四节，在2697页，我想翻到了之后，我们一同来念两遍，把这段经文真是记起来。诗篇五十六篇第四节，请：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呢？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康老师。
弟兄姐妹平安。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呢？你以为答案就是他不能把我怎样，那你就错了。他能够做很多的事。血气之辈，在后面讲到就是人，就是受造物，就是应该没有什么能力的，但是呢，我们人行善乏力，作恶很有力量。在第一节说哈，这个血气之辈能够把它吞了，能够终日攻击欺压这个作者，欺压攻击大卫。第二节又讲到终日，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曾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然后第五节第六节，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等候要害我的命。好，有一个人啊，这个人是大卫。我想也不只是大卫，可能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这种人，就是他很辛苦。那我甚至觉得说，如果单看这个经文，不去了解大卫的生平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人是有受迫害幻想症。那哪一个人有别人一天24小时在要想办法要害你，要攻击你，要打击你，要颠倒你的话？那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有人说，康牧师，我的邻居哈，在发一种电波攻击我，同事也在，我每次到了都在那里窃窃私语哈，我走近他们又不讲了，他们也在那里陷害我。那我想啊，大概是恐慌症或者什么样的精神病。不过这里我们知道大卫的生平，我们就知道这四节经文并不是夸张的，的确有人，包括从他在扫罗之前哈，就有很多的敌人在攻击他。这里有三个终日，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就等着攻击他。圣经里面的但以理也有这样的经验。但以理是在做波斯的总长的时候，圣经上说其他的总长和总督也是一天到晚要找到但以理误国的把柄。这个但以理很辛苦啊，因为你知道但以理是才真是一个外来政权的啊。但以理是以色列人，他在波斯那里工作，那要抓他小辫子的人一定非常多，天天就是看他有没有错，有没有错，有没有错，然后来告他。大卫也是，在大卫的生平里面，那个要整他的人更是多了。小的时候，比较小的时候，他的父母亲不怎么看重他。我们说过，当撒母耳要高一个人为王的时候，他父亲叫他去牧羊，然后不把他叫回来。当他送饭到军队里的时候，他哥哥骂他。到后来服侍扫罗的时候，那就真辛苦了，天天都有人攻击他。这个人包括扫罗，到后来在他做了国王以后，我看在他的宫廷里面，他还是常常被攻击。他底下的元帅约押不太受他的约束，当然后来他儿子亚沙龙造反也是在攻击他。保罗，我们看使徒行传好像是一个福音扩展的过程，保罗到不同的地方传扬福音，但是如果你仔细点看使徒行传，你也发现 保罗到哪里去传福音，就有一群犹太人跟着他，然后要攻击他。到最后保罗是没有办法，只好诉诸罗马的法律，诉诸上书 Caesar 来保护他自己。他也经历过一天到晚就有人要攻击他。我们的主耶稣在服侍的时候，犹太人常常要偷窥，要偷看，要偷听，看看他有没有说错什么话，然后来攻击他，那是死罪啊。而我们看啊，原来诗篇五十六篇讲到说，终日有人攻击哈，可能在教会的历史上，可能在圣经里有一些人是这样。各位，不是以前的历史上有些人这样，你今天看一看台湾的政局，我再说我不是在偏袒任何一个人，但我看马英九先生和陈水扁先生，听到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一定会说阿们。我没有偏哪一边哈，这终日颠倒我的话，就想尽办法要伤害你啊！你说啊，感谢主，这是政治人物，我不是政治人物。但是各位，不是政治人物，这一篇诗篇的状况就不能用在我们身上吗？有人要把我吞了，有人要攻击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耶稣说，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哎呀，有的时候我也很遗憾地说，在很多的时候，这夫妻一见面就要相咬相吞。有的时候包括孩子们在青少年的时候，看到父母就嫌烦。所以有人终日要攻击我，终日要伤害我，而不一定是要在大场面，不一定是要在公平里，不一定是政治的纠纷，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自己家里发现有人终日在攻击我。我也非常遗憾地说，常常是做丈夫的伤害妻子，常常是对妻子有些伤害哈。不过有一个政治哲学家说哈，这个独裁者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把他逼迫的对象最后变得跟他一样。你常常整人、逼迫人、伤害人，用各样的方式重伤人，久而久之，那个被伤害、被逼迫的人也变成那个样子。我认识一对不信主的夫妻啊，那么传福音给他们，都不愿意信耶稣，多年不信。那个丈夫也是对太太非常的不好。太太有一次跟我讲，她说，来昌啊，你要我信上帝啊，其实也很容易。她说，你能保证哈，你的上帝能够让我的丈夫，我早上起来发现他不见了，他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哦，那我就会信你的上帝。各位，我能体会哈，也许你希望你的某个同事啊，某个邻居啊，某个老板啊，当然不能说某个丈夫了，就是一个丈夫嘛哈，消失了，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没有了。因为我能体会，实在是很多痛苦。但是各位记得我刚刚说的哈，很多时候罪人、恶人可怕的地方，就是你不是你犯罪伤害别人而已，而是你在继续的制造 duplicate 罪人，你在用你逼迫人家的方式使别人变得跟你一样。你知道这位妻子他在讲什么吗？在英国历史上有一个King Henry 呢，他手下原来有一个非常爱的宠臣 Thomas Becket。那么这个宠臣呢，后来变成他的政敌。那么 King Henry 有一天实在被这个政敌烦得不得了，他就说一句话：没有人替我除掉这个讨厌的和尚吗？ Well, no one rid me of this meddlesome priest. 因为那个 Thomas Becket 是一个主教哈，烦死了，没有人把他除掉啊。当然后来就有人把他杀掉了，他在 大教堂的时候被杀手杀掉了。各位姐妹，你知不知道我刚刚说的那个太太她在说什么？哎呀，如果我早上起来发现我老公消失了多好。你知道她如果是黑道夫人，或者她如果是位置高一点，她的意思就是有没有人替我做掉我老公，哎，对不对？把他消失掉嘛。那如果你的地位够高，可能就有人帮你做了。终日害我，可怕的不只是让我们疑神疑鬼，可怕的不只是让我们心里紧张，可怕的不只是让我们没办法过日子，可怕的是我们也会开始去攻击别人了，我们也会开始去伤害别人了。大卫自己就是，我们曾经讲过他的一件事情，他在逃亡的时候，他和他的部下保护了有一个非常有钱的财主，一个大富翁拿巴的那个羊群。那么大卫是在逃难，所以他的人也需要人给他东西。那么他在那个拿巴剪了羊毛，有巨大的收益之后呢，大卫就去跟拿巴讲说，我们保护了你哈，可不可以赏一点东西给我们？你现在发财了哈。拿巴这个人很笨的，又饿又笨哈。他就说我不给啊，你是什么东西我不给你。各位，拿巴是很笨，人家是帮你保护了羊群，那是真的。可是大卫是不请自来的，大卫是在逃难的时候就在拿巴的羊群的附近，那么他就顺便保护了拿巴的羊群，然后他就说的不好听，他就向拿巴收保护费。所以拿巴不给哈是笨，但是呢如果大卫一定要也是错，就人家可以不给你嘛。当大卫听到说拿巴不给的时候，大卫对他的400跟随他的人说带刀。然后大卫跟后来跟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就亚比该后来去劝大卫，大卫说今天如果你没有来，明天早上拿巴家的男人通通会被我杀掉。哎，大卫怎么会这么狠呢？他说拿巴家的男子一个都不会留，留一个愿上帝罚我。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在劝大卫的时候说一句话，他说哈，希望你不要流无辜人的血。就是拿巴虽然不好，虽然没有报恩的心，但是拿巴如果被大卫杀掉了，大卫是在流无辜人的血。你王不是王，你这位大将军不要流无辜人的血。你知道这句话是大卫对扫罗讲过的，王啊，请你不要流无辜人的血，不要流我的血。你被伤害被攻击久了，你变得也是这样。各位，耶稣叫我们不要被恶所胜，要以善胜恶。可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容易被恶所胜。天天看电视看媒体，看到人这些嘴脸，慢慢我们也在那个嘴脸当中了。慢慢我们可能比他们还丑恶，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还要挂上一个属灵的面具。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说，罪会恋慕我们，会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所以大卫在诗篇56篇讲到说，人在攻击我，还有在其他诗篇说哇，人追着我的时候，其实最可怕的不是那些人而已，而是那些人所带来的罪恶。我看过一个电影啊，好像叫做这个烈火悍将哈，不知道是不是，不太记得了。讲洛杉矶的一个警官，这个警官在追一个抢银行的强盗。通常这类电影我不会喜欢看，因为只是一场厮杀，然后有些特效。但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些内容，我就看了很遗憾。 就是他在写哈，这个景观是正义的象征，是法律的象征。那个强盗是违法的，是毒狠的，是狡猾的。那么这两个人真是黑白，黑道白道，等于说是对立的。可是在那个里面所描述出来的，有的时候那个景观的表现跟那个江洋大盗一样，最起码有一件事是一样，那个警官因为要追杀这个强盗，或者他平常有公务的时候，他是对他所有的亲人是六亲不认的，他不理他的太太，如果有公务在身的时候他不理他太太。有一次跟他讲说，你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吗？我愿意跟你分担。他说我跟你分担什么？他说我不愿意加重你的重担。这个各位，如果你看一看包括台湾的社会版的新闻，如果你再看一下美国的这些新闻，真是人性现在真是不知道到什么地步了。我们真的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面，真是不仁不义了。那个我也看过这样的新闻，有妈妈嫌小孩吵， baby 很吵，放在 microwave 里面把 microwave 掉，吵，人不正常。那他的女儿后来是在那个澡盆里面割腕自杀，因为爸爸都不理他，爸爸天天都在忙。我们实在没有资格，我起码说我没有资格指责任何一个人，我们只能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世界太多罪恶，我们不是说出泥污而不染，我们自己已经变成泥污的一部分了。好，这是这个现象，不是大卫才碰到，不是耶稣才碰到，不是执政掌权的才碰到，每一个人，包括在我们内心深处，包括在我们家里面，包括一个被害的妻子也希望有人把我的丈夫做掉，他不这样说，但是他希望他消失，还有什么办法？为什么会这样子？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说，从前你们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与他两个字旁边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就是心里为敌。也就是说人啊，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人常常就是对人有敌意，对外来的有敌意，对家里的也有敌意，对不认识的有敌意，对认识的也有敌意，有很多的不安。那这怎么办呢？我看诗篇五十六篇，我在想到说这个人怎么能够继续信靠上帝啊？这个人所信靠的上帝让他终日经历别人的攻击，换一个神嘛，或者根本不信了。我在大概两个月以前，一两个月以前坐计程车，那个计程车司机呢，他说我跟他传福音，他说他是佛教徒，他说他以前是基督徒，后来不信了。他说不信的理由就是说，基督徒非常强调上帝是万能的，是全能的。他说我不能相信上帝是万能，是全能的。他说因为这个世界罪恶这么多，如果上帝是万能是全能的，他一定能够解决问题。他说我现在是佛教徒，如果我发现佛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佛是万能的，我一定不信这个佛。各位，他开计程车，但是我觉得他很有头脑。我看历世历代，包括在今天，包括在二十世纪的末、二十一世纪初，哈，很多离经叛道的，包括神学家哈，都不太喜欢讲上帝是万能的，都希望限制上帝的能力，限制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如果全能，居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哈，而让我们受苦啊，实在说不通。因此这位计程车司机说，我们佛教的那个佛不是全能的，因此我们活在佛里面呢，我们觉得还蛮安心的。他不是不要帮助我们，他没那个能力。那我看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神学家在这十几年我看到的讲法也是一样，神跟我们一起受苦，我们的神在天上看到我们受苦啊，掉眼泪，老夫老神爱莫能助啊，我实在是看你这么可怜，没办法，哎，好像很多人就得到一点安慰。各位，也许这样的想法让人心得到安慰，但这不是圣经讲法。我们相信我们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我们也相信上帝已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相信人的问题的开始就是因为人离开了上帝，人的问题的结束就是人重新回到上帝这里。上帝不断地用他的慈爱，包括在旧约用他的先知，还有各样的神迹奇事，新约用耶稣基督，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除去罪恶。神的儿子显现是要除去魔鬼的作为，这是约翰一书讲的话，神已经在做这样的事。因此我们如果相信神的慈爱和全能，而且神在历世历代都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消除罪恶，消除罪，消除魔鬼，虽然这个过程我们觉得很长，但是我们信他在做，我们就能够像诗篇56篇这个作者一样，虽然实在是很难信下去，虽然实在有很多叫我们痛苦的经验，但是我们痛苦中仍然呼求这位上帝，求你怜恤我。甚至我们要说，当作者在四面楚歌或者弹尽援绝的时候，可以是一件蛮好的事情。你说这有什么好？有，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保罗说我们曾经在亚细亚遭遇苦难，那个压力被压得太重，力不能胜，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们自己心里也决定说我们是必死的。那这很负面啊，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必死的，那有什么正面的？有正面的，我们自己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当我们的上帝让我们经历艰难，有一个很正面的结果，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无力而去依靠他。所以四面楚歌，终日有人攻击，一方面显出神对这些恶人的宽大，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一方面要属神的人继续的依靠他。啊，感谢主，大卫说我依靠他。但是我们今天正面的这一部分就要来讲，什么叫做依靠上帝，什么叫信靠上帝，或者最简单的，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讲到的，或者最简单的，甚至不信的主人也要讲到的，就是我们的生活要凭着信心。什么是信心？我们什么叫做依靠上帝？我先从负面来讲，当然我们也从大卫的生平来看，包括这首诗歌，这个信靠上帝，依靠上帝啊，第一个不是试探上帝，不是鲁莽，不是糊涂，不是试探上帝，不是考试不读书信靠上帝，不是生病不看医生信靠上帝，不是 SARS 不戴口罩信靠上帝，不是开车碰到红灯不踩刹车信靠上帝，不是。我们越信靠上帝，我们越知道主是全能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位全能的主，慈爱的主，有秩序的主，有理性的主，当然也是奥秘的主，我们就越走慈爱理性的道路，我们就越走公义和平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有盼望的。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现在台湾好像也有一些这些情形，看到有一些教会机构啊，那个对上帝的信心实在在试探上帝，实在是鲁莽，甚至是不信，甚至是有没有欺诈我都不知道。有些福音机构凭信心买一块200亩的地，买一个很大的 complex， 买完了发10,000封代祷信，哇，这个地这个建筑物是为主所用的，不过每个月要付的 mortgage 要付的贷款大概要20万美金，那意思就是说请你奉献，你有信心我出钱，这算什么信心吗？各位，我们信心 不要是试探上帝，信心也不是野心，信心是对上帝有认识，根据这个认识我们非常努力的尽心尽性尽力的做一切的准备工作。大卫杀哥利亚的时候，跟哥利亚作战的时候，大卫说我是靠上帝来打你的，但是大卫靠上帝来打哥利亚并不是在那里说主啊，我们上阵的时候就叫他突然中风嘣倒在地上。大卫你看他非常仔细，非常用脑筋，大卫先去河中找了五块石头，当扫罗要把他的装备给大卫的时候，大卫试了一下不行。我想大卫很清楚，这是一场近距离的肉搏，这场肉搏以小及大，只能出其不意，只能快很准，不能给哥利亚一点机会，他要快，他只能用灵活的身段来胜过哥利亚。所以装备不要，其他装备都不要，他要很快很快。他把哥利亚打死，可是后来他也有用哥利亚的刀哦。以色列人在攻耶利哥城的时候，攻法是每天绕一圈，到第七天绕七圈，绕完七圈以后就大喊一声，城就倒了。各位，我们信靠上帝不是信靠一个方法，我们信靠上帝不是试探，不是鲁莽。我觉得今天台湾教会的大问题就是我们始终在膜拜某一种方法，我不是说方法不好，但是我们总觉得这样一套我们就可以成功了。我是觉得这都是没有信心，这都是因律法称义，都是造一个模式我们就觉得可以成功，没有真的去依靠上帝。耶利哥城被打下来并不是那个喊声，虽然有考古学家说哈，耶利哥建在一个什么很松的土地上，我想不是建立在很松的土地上，但建的时候是请台湾的建商去建的，所以那么去那里建的，然后他们说因为很松，所以一喊那个音波往往就垮掉了。各位，台湾的建商也不是一喊会垮掉的，我们不能太侮辱台湾的建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神迹，你听上帝的话，上帝叫你绕绕绕绕到第七圈，第七天绕完了喊一声，不是喊也不是绕，是他们遵行上帝的话，城就倒塌了。这是一个方法。哎，我看今天也还有很多基督徒这样，这块地是我们的，然后就在那里绕绕绕。我是觉得你绕一万年恐怕也不会，那块地也不会有，除了你要换很多的鞋子以外。以后打爱城就不是这样打的了，你以为那个方法就一定是万灵丹吗？我不否认方法很好，但是我们的神只有一位，我们是信靠上帝。以色列人在打亚玛利人的时候打法也很特别，那么就是摩西要举手，摩西在山上举手，摩西一举手就赢了。基甸在打米甸人的时候是用火把和玻璃瓶，把玻璃瓶敲碎了，然后把火把拿出来，300个人就打赢了。但是不是每场仗都是这样打的，我们同样是信靠主，但是方法各有不同，我们都是一个福音，但是讲的次序也不一定都一样。耶稣也医病啊，耶稣医病我看也很奇怪，有的时候讲一句话就好了，有的时候连一句话都不必讲。那个百夫长的仆人生病了，那个百夫长的仆人根本没听到耶稣讲什么话，就因为他主人有信心他就好了。那耶稣在医病有的时候讲一句话就好了，有的时候还满费周章的。我看他医瞎子啊，真是各有不同的医法，有一个这个耶利哥的瞎子哈，一个或两个，耶利哥是摸他，耶利哥瞎子，耶稣是摸他的眼睛，哎，摸一摸就好了，就看到了。伯赛大的那个瞎子呢，这是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的，耶稣是先吐口水，这很奇怪，吐口水吐在他眼睛上面，然后再摸就好了。最辛苦的呢是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来瞎子，是耶稣把泥巴拿起来，然后吐口水，啪啪啪啪啪啪，土霉素粘上去。 然后你再去池子洗才会好。哎，怎么这么麻烦啊？每一个都可以说一句话就看见了嘛？为什么有的这么麻烦，有的这么简单？我是觉得神在生活中真的常常搅动我们的安乐窝，神常常让我们碰到一些突发的状况，一些怎么跟以前不一样的状况，实在要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别的都会改变，上帝不改变，你是不是在信靠上帝？好，因此依靠神，当大卫说我依靠神的时候，先说依靠神不是鲁莽，依靠神不是信某一种方法，依靠神负面的来讲也是不依靠人。我们也讲过大卫哈，在他的艰难里面他有很多可以靠的，这些可以靠的也不是不好，公主帮过他的忙，扫罗的女儿米甲帮过他的忙，可是米甲有一天也没办法帮他忙了。依靠神强势，依靠王子，依靠公主，不是王子公主不好，是他们不过是有血气的，他们的帮助是有限的。大卫在撒母耳记上第19章，他求助于太上皇，他求助撒母耳，没有用，撒母耳不能保护他。在撒母耳记上20章，大卫求助于约拿丹，这就是王子了，请王子帮个忙吧。约拿丹后来也不能帮他。撒母耳记上24章，甚至大卫求助扫罗，扫罗是王了。那个时候，大卫在洞中没有杀扫罗，然后出来相认的时候，大卫对扫罗说：“请你不要杀我。”扫罗说：“好，我不杀你。”王说了，一言九鼎，也没有用。大卫，我们刚刚讲，他也求助过拿巴，他也求助过非利士人。我认为大卫所用的这一切的战略，这里逃那里跑哈，不一定是错误的，甚至可能是对的，但是他就是在这所有的里面，他越信靠主，他越知道人的不可靠，他越信靠主，他知道他越需要努力，所以最后是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那你说康牧师，你的意思就是说什么都不可靠，要信自己啊？这正是现在很多人说的，我们要有自信。可是这也是我觉得非常跟圣经不一样，甚至违反的地方。我们的自信不是不能来自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必须来自上帝对我们的爱和眷顾。撒母耳记下21章15节讲到大卫这个勇士，有一次作战的时候他疲倦了。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们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凋残，花必枯干。有血气的，就算大卫也会疲倦。另外列王记上1章1节讲到说，大卫到晚年的时候睡不暖，盖被也不暖。哎，这个我现在也有点体会了哈。我是活体啊，小的时候真的是那个睡觉的时候，那个电扇开最大，直接对我吹一夜，那火也把它吹熄了，冰也把它吹化了，我一定要这样才睡得着。那个后来有冷气，也是冷气要对着我，那个吹风口要对着我吹一夜，我才睡得着，而且身体还是温的。现在老了不行了，现在到半夜要把那个冷气关小一点了，还可以吹我，但是要关小一点了。那康师母在底下，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允许有一天我老的时候有一个童女只是保暖用哈，这是我们不能信靠自己，我们的一切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是有血气的。那么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我们信靠上帝，如果我们信靠神，血气之辈就不能害你。约瑟跟他的哥哥讲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你们卖我，你们要害我，你们要我死，可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血气之辈能把你怎样？他可以颠倒你的话，他可以终日害你，他可以把你逼得像疯子一样。但是你心中有主，你就不怕。他会害你，但是有害的会在因为你信靠上帝变成有益的。撒加利亚书说，大山呐，你在所罗巴伯面前算什么？我们信靠上帝，大山会为你挪开。如果我们还是被害了，那个害是短暂的。即使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的正面，耶稣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是我们在世有苦，但是我们希望这所有的苦和害对我们产生，因为我们信靠上帝，依靠主，产生的是正面的。因为是依靠主，产生更多的正面，更多的良善。如果真的肉身被害了，我们也知道那是短暂的。如果我们不信靠主，凡有血气的，他不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也是短暂的。以色列人寻求世人的帮助，最后就是像今天你向黑道借钱一样，你忍饮鸩止渴一样，那只有暂时的帮助，有更大的麻烦。好，我们说依靠主，我们说大卫以及我们每个人依靠主，负面的就是不鲁莽，不试探上帝，我们不信什么方法，我们也不信人能给我们什么永恒的拯救或者是妨碍。正面的呢，什么叫做主？我依靠你。我在这几天好几个讲道里都有提到这件事情。昨天在右气讲也提到这个事，是因为浪子的比喻里面我想到的。就是各位，那个浪子哈，在外面床头精尽了，走投无路了，四面楚歌了，什么都没有了，连猪比猪还不如，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他最后回去了。我们说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可以是一个好处，那个难处可以让我们回到上帝那里。那我想问我们每个人，各位你不必回答，我也要问一下我自己，假如今天我的儿子或者你的孩子像浪子一样离家出走了，假如在外面花天酒地，在外面跟浪子一样浪费放荡纵欲作恶，那我们也相信这样下场一定不会好啊，很苦。有一天他们很苦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家或者我或者有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让我儿子在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他想要回家。我的意思是，你是那个让离开家的人想要回来的人，还是离开家的人不想回来的人？我最少可以想到浪子家里有一个人会叫浪子不想回来，他哥哥。好，我们不讲他哥哥，我们也不讲我们自己，当然我们要应用。我想到大卫在犯很多罪的时候，或者大卫在被罪人伤害的时候，他会想到回到上帝那里去。为什么？各位 你出事了 你会想到谁？我们两个孩子哈，康师母比较严厉一点，但是我知道出了事都去找妈妈，因为妈妈真的能帮忙。爸爸就哎算了没关系，哦，你猪吃的豆荚都没有，我也没有哎。你帮我讨一点，妈妈会帮忙。各位，你认不认识上帝？你认不认识上帝是帮助你的，是爱你的，是拯救你的？我们所有传福音，我们的灵性的长进，都在乎归回上帝，亲近上帝。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上帝是可亲的？我讲到我自己。信靠上帝，如果这一点没有，我觉得我都失败了。那我也觉得很多传道人失败了。我昨天跟一个牧师谈话，那牧师就说20年了，他说我实在不想再传下去了，很累很辛苦。 没有力量。我说，你不觉得上帝是真实的吗？我问他，我说，上帝对我真的越来越真实，我还是失败，我还是做很多的错误，我也不是不知民间疾苦，我不是不知道台湾，不知道世界，不知道教会里的种种状况，但是那怎么搞的，我就是越来越信靠他。他说我很灰心，圣经的话我还是相信，但我觉得好像在我身上应用不了，在教会里也应用不了，他不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事实上我看到的多数的牧者都很累。各位，我要真的请各位多为我们这些传道人祷告，我们到底有没有在信靠耶稣？我们到底在我们遭难的日子，在我们有需要的日子，在我们做了滔天大罪，我们会不会想到说我回到那里去？各位，有没有，你身上有没有耶稣的品质，让那个罪人他会想到回到家里去？我不是说我们不处罚不惩治，因为上帝也会，我们也讲过那个浪子的父亲并没有去找浪子，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知不知道这个上帝是慈爱怜悯赦免罪人的，以至于大卫在这么多艰难的时候，他说我要依靠你，我怕但是我还是依靠你，我祷告好像没有回答，我还是依靠你。保罗有这样的认识，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节，我信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在艰难的时候，在得意的时候，在孤单的时候，在很多时候，他一想到上帝，他知道那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他知道没有什么能够把上帝跟他分开。认识上帝，信靠上帝，就是信靠他的恩典。你知道他是恩典的主吗？认识上帝，就是信靠上帝，就是信靠耶稣，就是信靠圣灵。我们怎么有这样的认识？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今天早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叙伦传道说，神啊，大卫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信心，天天被逼迫，这个上帝在哪里，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信心？我自己就在想，我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信心？我也没有信心，我容易发怨言，我容易讨厌上帝，我容易数算上帝的不对，我怎么会信下去？可是弟兄姐妹，真的非常稀奇，我就信下去，而且我越信觉得这上帝越真实，我越信越喜乐。我没有什么好，但是我只能说，信靠上帝是他的恩典在我们心中工作，使我们即使是有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实在是被所有的东西，被大山大浪都淹没了，或者在我们几个礼拜以前看到的那个地都改变了，山也摇动到海心了，那个水砰轰，山因为海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非常稀奇，弟兄姐妹，我们信靠的上帝，当圣灵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即使我们常常忽略他，即使我们在生活中忽略的不知道多少，或者说我们没有忽略，表面上没有忽略，我们这些传道人好像天天在读经祷告讲道，可是实际的生活叫我们非常非常沮丧的时候，如果真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会在这个情形下，再大的风浪我们还是信得过他。诗篇里面好多这样的话，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神把他的话，神把他的圣灵，神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的爱和他复活的大能放在我们心中，使我们不管怎么样，怎么软弱的人，如果真的信靠他的人，那一点点的信心，芥菜种的信心，会叫山丢到海里去。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你真是因着圣灵，因着圣经，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你有这样的信心，使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会去投靠他。我认为加尔文对信心下的定义非常好， 他说信心是对上帝的爱的一种认识，你认识上帝的爱，这个认识是以耶稣基督的应许为根据的，包括他的一切的作为，当然就是十字架上作为是代表，并且借着圣灵向我们所启示的。我不知道我怎么还会信下去，我真的觉得太感恩了，我能信下去，我这么糟糕我能信下去。各位，我不仅是稀奇我能信下去，我也很稀奇教会继续在这个动荡的社会里面，在这个乱世里面，我们继续信下去。我们提过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信这个上帝，我们也信我主耶稣基督，那是最长的。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使徒信经讲到圣灵这么短，只有我信圣灵。我想一方面可能那个时候人对圣灵要强调的部分还不知道要讲多少，另外也可能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圣灵总是在做隐藏的工作，圣灵让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其实圣灵也跟圣子一样，甚至跟圣父一样，都是在隐藏自己彰显另外两位。我不仅是相信圣父圣子圣灵，各位，我们所念的使徒信经里有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当然这个信跟信耶稣的信也许不完全一样，但我也觉得非常奇妙。天天，我可以说天天，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或慕道的朋友来找信仰的事情的时候，我都必须说我一筹莫展，我根本讲不出什么话来。你的任何困难，我的答案都只有一句话，要信主啊。哎呀，靠牧师信不来怎么办？还是要信啊，因为只有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了。有什么方法？没有方法。多读圣经吗？这也许能帮助，但读圣经也是一个方法而已。我们刚刚说了，我们不是在信一个方法，我们是信上帝，我们是信上帝的话。很奇妙，那些被上帝拣选的人，被上帝所爱的人，我们真的还能够继续信下去。昨天也跟一位要出国读书的青年朋友谈话，他说哎呀，出去读书他很害怕会学坏，会堕落，会不读经不祷告也不聚会了。我说你知不知道耶稣很爱你？哦，他这个我知道。我说那我就放心了，你只要知道耶稣爱你，你就放，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这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这是他的工作。哦，诗篇里面好多把我们的心声讲出来的，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该仰望神，仰望了还是烦躁嘞。诗篇31篇22节，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哎呀，怎么办？看不到你，听不到你，还是仰望你，还是仰望你的话。在诗篇56篇里面有个很特别的地方，他说我要赞美他的话，在第4节里面讲到，第10节也讲我要赞美他的话。通常我们想就是我要赞美他，可是这里说赞美他的话。因此我们又要说信靠上帝是什么？信心是信靠上帝，是信靠耶稣，是信靠圣灵，是信靠他在我们身上工作，也是信靠他对我们启示的话，圣经。这个话在我们心里给我们力量。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每个礼拜都唱的，要等候主，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主，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主，好像等不下去了，等也没有结果，怎么办？凭着信心继续等下去。我们今天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是有一个轮廓在那里，有一个上帝爱我们的轮廓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跟大卫一起，跟所有的诗人一样讲，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中世纪有一个圣徒 Saint Bernard， 我非常喜欢他。那么加尔文和路德也很喜欢这一位在他们之前的天主教的一个神父。他 讲上帝的恩典讲得非常的好。他有一篇文章，他说，他说我在默想人的时候，我发现有两种相反的特征。他如果想人，从人的本身来看，他说我们都知道是空虚的。他说我不必再列举人生的空虚、罪恶、黑暗、虚假、被情欲所引诱。他说我们是空虚的，我们是虚假的，我们一无所有。人是一无所有。本来然后说，可是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又是上帝所爱的，我们又是上帝所挂念的。在旧约新约都讲神心中挂念着我们。他说神所挂念、神所爱的人真的是一无所有吗？弟兄们，让我们再振作吧。虽然我们一无所有，但是在神的心里我们不是一无所有的。我很喜欢中世纪的包括很多神学家的做法哈，其实路德加文也有这样，就是他们在讲道的时候，他们在写神学文章的时候，他们在做最理性逻辑推敲的时候，他们同时有最大的敬虔。这一点我觉得我现在还有现在神学家在都没有，因为学术好像不允许这样。很多包括 Bernard 他在讲这些时候，然后马上就是祷告，慈爱的父啊，罪人的父啊，你多么顾念我们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觉得本纳斯还用圣经用得太奇妙了，这句话是耶稣讲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所以我的股票在哪里，我天天就在想那个，我的黄金埋在哪一棵树下，我天天就在想那棵树下，我的财宝在哪里，我的心在哪里。本纳把这句话用在上帝身上，上帝的财宝在哪里，上帝的心就在哪里，上帝的财宝就是我们，我们是你的财宝。本来在你面前万国如同无物，但是照你的怜悯就不是了。他又很奇妙的迎接经文，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你使无变有。我们是空虚无有的，但是你是使无变有，使死变活，使黑变光明，使丑恶变美丽的。我们本来一无所有，因着你的慈爱，我们就样样都有，不在乎人的行为，在乎招人的主。 Bernard 的结论是，我们的信靠，我们对主的依靠，就是我们不断看到自己的缺乏、自己的错误、自己的罪恶，好像我们真是谦卑，但是我们又同时看到上帝如何是使无变有的上帝，那又叫我们有盼望、有力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让我们依靠你，赞美你的话。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更会赞美你。你说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能进神的国。主，求主让我们的赞美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赞美，就是在无可赞美的时候，我们因信仍然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我们希奇你的作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